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38章的11到26节，我们讲了犹大和他玛的故事。这个故事过程跌宕起伏，但却有一个幸福的结局。神在我们生命中谱写的故事往往不都是这样吗？跌宕起伏，却早就定下了幸福美好的结局。圣经写道，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怎么突破的呢？你怎么抢着出来了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犹大失去了两个邪恶的儿子，神补还给他一对漂亮可爱的双胞胎。他玛的一生也因此有了着落，就连这两个孩子出生的过程也都很不平凡。谢拉先伸出手来，法勒斯却先生了下来。现代社会因为有了剖腹产，所以我们很可能觉得他玛的分娩过程不可思议，但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罕见。要知道孩子出生前必须穿过狭窄的骨盆，这时候胎位很重要。 97% 的生育过程中，孩子胎位是正的，也就是头朝下出生。今天只要孩子不是头朝下的，基本上就会做剖腹产。但是在他玛的时代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胎儿如果不是头朝下的，英文的医学名词叫 breach， 是突破的意思。麦德兰医学百科全书说，每100个处在突破胎位的胎儿，就可能有一个四肢先出来，多数出现在早产、双胞胎、三胞胎等情况下。当时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这两个孩子一个是手臂朝下，一个是头朝下。手臂朝下的孩子本来应该先出来，但是因为他胎位不正生不出来，所以接生婆和他玛又努力尝试转胎位。在这个过程中，头朝下的孩子先生下来了。可以想象，他玛生育的过程不是很顺利，甚至可以说充满了凶险。但是神与他玛同在，神的同在并不会保证我们不遇到风险，但是神的同在会保护我们平安地度过难关。我相信在他玛的时代，胎儿突破大部分情况下会带来难产，带来悲剧。但是他玛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是一个巨大勇气的女人，是一个被神看顾的女人，是一个走进了神的命定的女人。她成功地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法勒斯这个名字就是突破的意思，她是我们主耶稣的先祖。谢拉是日出升起的意思，她的名字也进入了耶稣的家谱。她是那个在新闻直击报道的时候刚好出现在镜头里的路人甲。法勒斯是一次突破，是他玛勇气和毅力的突破，是他玛不畏世俗偏见的突破，是他玛一心想要进入神的家庭得神怜悯的突破。法勒斯也是神的旨意的突破，是神的主权的显现。人们经常为突破祷告，财务突破，学业突破，健康突破，从困境中突破。而神有时候会从我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给我们带来突破，他会从我们的软弱中给我们突破，从我们的困难中给我们突破，从危险和攻击中给我们突破，从人的罪和社会的失调中给我们突破。神从犹大诸多的罪里面，从他的淫行和乱伦中带来一对双生子，带来突破，带来像日出一样冉冉升起的希望。所以永远不要失去盼望，因为拯救本就是针对罪的，恩典本就是针对人的软弱的。罗马书说，律法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然而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加增多了。不管当时犹大的内心多么邪恶，不管当时他玛的处境多么艰难，神要从他们的绝望与盼望中突破， 恩典要从人的挣扎和奋斗中突破，最终神的荣耀要突破人的过犯和人的自义而彰显。突破也在约瑟的生命中酝酿。圣经说，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里把他买了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希伯来原文写约瑟是一个成功的人，百事顺利的原文伊斯马斯利亚就是成功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猜想很少有人从一个被爸爸宠爱的小少爷变成奴隶之后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很多人会说，这是魔鬼的攻击，魔鬼要毁掉我。有人会抱怨，神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还有人可能会说，神啊，怎么会这样？我的才能，我的天赋不是都浪费了吗？你为什么让我的才干，我的创造力在这样一个地方被浪费掉呢？可约瑟说，好吧，神让我到埃及来做奴隶，那我就要做一个成功的奴隶。我要让埃及人开开眼界，看看什么是最了不起，最能干的奴隶。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奴隶。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的处境如何，你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抱怨自怜自爱，一个是像约瑟这样积极向上，跟随神勇敢向前。你可以专注在自己的厄运上，专注在那些伤害你的人的丑恶上，专注在社会的不公上。你也可以专注在神的旨意上，专注在神的美善上，专注在神要在你身上成就的一切上。哥罗西书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相信神仍然掌管着一切，相信神在幕后做工。无论神把我放到什么位置上，我都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有人说，可是你不明白，我的工作只是拖拖地板，擦擦桌子，没人在乎我做得好不好，没人看得到我的努力。曾经有一位前同事，他有一些迷茫，让我给他一些建议。他当时做的是智能硬件生产的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就有点像是一个管家，他制定计划，督促每一个环节的进度，协调各个环节的互相配合。一个智能硬件从设计到研发到生产到发货到客户投诉，每一个环节里都有项目经理。他的担心是，这个岗位什么都参与，但似乎没有一件事离不开他的，每一件事都有专业的人在做，而且不管设计生产的是什么硬件，他做的事情似乎都是一样的，都是在重复做相同的事儿。他找不到成长的方向，担心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收入不会跟着增长，甚至会被其他比他年轻的人替代掉，被行业淘汰。我跟他说，项目经理最大的优势是可以看到项目的全貌，知道每个项目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当你能够给你的老板分析清楚某一个项目有没有前景，执行有没有难度的时候，这就是成长的契机，这就是很重要的管理决策了。20多年前，我自己刚刚入行的时候，是在一家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工作不久，跟老板只有几次接触。出乎我意料的是，有一天他发给我一封邮件，标题是做一个优秀程序员的十大条件。后面九个条件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他认为的最重要的条件我记了一辈子。他在邮件中写的成为一名优秀的程序员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能够从公司 CEO 的角度看问题。每次处理一个复杂问题的时候，每次要决定优先级的时候，都想想如果是公司的老板亲自来做这件事，如果他掌握我掌握的信息，他具有我具有的专业能力，他会怎么干，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也许一开始去换位到老板的角度很难，可以考虑一下比自己高两个级别的领导，他会怎么看，怎么选择，怎么做。习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思考， 就给自己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做好了准备。有人说，我拿着一个小程序员的工资，为什么要去操老板的心呢？路加福音是这么教我们的，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忠心的希腊原文是 pistoi， 是全心全意的付出和努力。神希望我们在别人的事情上倾注全力，然后才把这件事情变成我们自己的事情。换句话说，神给我们机会去训练自己，成为将来他要我们变成的人。有人说，等我拿那份工资的时候，我会做出那份努力。不不不不不，如果你现在不做出那份努力，你就拿不到那份工资。一个牧师不能只是在听他的讲道的人多了之后才努力。我刚开始讲读出恩典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即使只有一个人听，我也要尽自己的全力讲最好的道给他听。因为不只是这个人在听我讲道，我的主我的神也在听。而他在圣经里告诉我，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就是神的同在。当你做每一件事都像是为神去做的，神就与你同在，神就把你抬升到更高的层次去。所以约瑟可以从一个小奴隶做起，被神不断的高举。圣经说，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面前蒙恩，伺候他的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儿一概不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来告诉你拿着程序员的工资去操老板的心的好处。你不用付这公司所有的账单，但你有机会去弄明白这公司该怎么管理。约瑟身上没有波提乏要承担的政治风险，但是他可以管理波提乏的身份和地位带来的生意。这就是为什么蔡崇信的工作比马云更让人羡慕。约瑟可以在波提乏的庇护之下训练自己管理越来越大的事儿，管理越来越多的人。如果你不去看收入，这简直是梦想中的工作。想想看，如果约瑟没有管理过波提乏的家，他不可能管理得了埃及法老的国。作为奴隶，约瑟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收入，但约瑟仍然全力以赴地去做，他做得特别棒，棒到波提乏把家里所有的事儿都交给他管理。波提乏对约瑟信任到了极点，圣经说他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儿一概不知。他不知道银行里有多少钱，他不知道仓里有多少粮食，他不知道田里有多少地，原野里有多少羊，他不知道他是在跟谁做生意，做的是什么生意。在他的眼里，约瑟是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人，是一个聪明而又勤奋的人，是一个点石成金的人。因为凡是约瑟所经手的事都有神经手，而神经手的事都兴旺发达。圣经说，主人借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约瑟所做的一切尽都兴旺。而且约瑟一心让他的主人知道，是因为神这些事情才会兴旺，这是非常得神喜悦的。于是神不断地高举约瑟，因为约瑟活出的不是自己的骄傲，而是神的见证，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我们最大的老板，神站在最高的层次上。我们不只要学会从 CEO 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更要学会从神的角度看问题，这是我们人生成长最快的捷径。而且神是最好的老师，他为我们准备了一本操作手册，一本充满案例分析的课本，一部圣经，来指导我们如何从他的角度看问题。多读圣经，掌握神的原则，明白神的心意，走进神的命定，这就是过蒙福人生的最大奥秘。这就是约瑟的奥秘，这就是约瑟即使沦为奴隶，圣经仍然说他是成功的人的奥秘。因为他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中，他想到的 不是自己有多无辜，自己有多可怜，自己的处境多么不幸，自己面临的困难多么多。他想到的是，神为什么让我来这里，神对我有什么期待，神希望我怎么做。这是被神高举，被神提拔的捷径，这就是约瑟成功的奥秘。跟随神的人就是这样，被神祝福的人就是这样，把荣耀归给神的人就是这样。无论在哪里，他都会被信任，被提拔，被高举，就算在逆境中，他也会凡事顺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也要高举你，神也要在你做的一切事上祝福你。你在神的眼里永远成功，你在神的心意里永远优秀，神的荣耀必在你身上彰显，你必蒙福。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到哪里，你必不断突破，平安喜乐健康富足必追随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